啊，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回到我的故乡来，啊，很久没有走这一条路，有一点生疏。刚才下火车站以后找不到路，我在想这一条是中山路还是建国路，还搞不清楚。啊，可是呢，我在这边是住过30几年，啊，但是因为变化太大了哈，所以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我也想再一次。让我勾起很多的感恩的事情。在1963年啊，离开现在是47年前，我在高雄中学念书啊，我家就住在巴德一路，所以我每天就走这一条路，不是走这一边就是走河北路，大概是走这些小路比较方便，所以这地方我应该是很熟，但是今天来一看，怎么跟我以前想象都不一样啊，吓了一跳啊。那时候在雄中的时候，我除了在啊每天的上下学的路程，我还参加雄中团契。当时雄中团契有一位宣教师叫妙学礼牧师，我们当中有些人知道，叫做 Uncle 妙啊。那时候我们很多聚会坐在他家，可是如果是大的聚会，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聚会，我们就会借用啊我们隔壁的巡礼会的礼拜堂。我才记得那时候我们也曾经邀请当时的一位牧师，是巡礼会礼拜堂的一位牧师，他眼睛看不见啊，这已经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他分享那一次的题目我还有一点印象，那分享题目是说啊，信仰与生活，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在信仰里头，我们不只有信心还要有行为，所以这个信仰与生活。那天我更受感动的就是看到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一个牧者，他这样的用心在灵修啊，他跟我们讲，你也要就像他这样，虽然看不到，但是他还是用心的啊跟神交通，这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也很珍惜每一次啊跟神亲近的机会，也让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摆在神的面前。回想到读高中这段年日呢，我有很多的感恩啊，相信我在上帝的安排底下啊，我信主已经50几年了啊，上帝的手才一直的帮助我，让我蒙受这样的恩典。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要跟各位分享，大概啊，就是要从尼西米记当中，我们去看到啊，一个神的工人到一个地方牧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些什么，然后我会用我在路满教会在那地方的服事啊，跟各位有一些分享，也盼望这样的分享能够给每一个人有很大的帮助。请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那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读神的话，并且来听你要跟我们说的。主，求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让我们的心眼能够打开，领受神的恩典，更知道我们要怎么做，让神的名得荣耀，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帮助。谢谢你，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首先我要跟各位讲抱歉，因为我很久没有用北京话讲，大部分都是用台湾话讲，所以我现在都要有一些翻译在我的脑袋里面。我要讲这一句的话，那国语应该怎么讲？所以有时候会那个讲的就不轮转哈、没有关系，你们就忍耐听一下。啊，我小时候就生长在高雄，啊，在大概我8、9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信主。啊，信主以后，我那时候还很小，所以他们就带着这个小孩子到教会去。我记得那时候去教会就是蹦蹦跳跳乱跑啊，常常都被人家喊令堂照啊，贼要喝啊。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小朋友到礼拜堂来说，都这样跳的时候，父母亲都很不好意思，赶快抱到外面去。我说不用了，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啦，也是跑来跑去啊。他们唱诗歌的时候站起来啊，那时候我最好了，因为他们坐那个长板凳嘛，站起来的时候后面都空的，我就在那边可以乱跑啊，那个时间是最高兴的，因为其他时间都被大人把压着坐好、但我在一直在教会里头就是这样的。那后来我到了初中以后啊，初中的时候遇见了主，生命改变了，我就 开始知道怎么样去追求啊。到了读高中啊，在雄中，然后到大学，我在台中念大学，当兵以后回来还是回到高雄来，我在台湾塑胶公司服务啊，那时候是在前镇厂，后来到仁武厂，这个仁武厂大家就比较有印象，因为最近有污染齁，那个很多大概是以前我放在那边还没有拿开的啊。不管如何，就是我这经历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再呢，在啊，我当兵回来以后，在高雄服务了10年啊，我36岁的时候，因为职务上的调动，就把我调到台北去了啊。那个职务是高升啊，在台北也就是另外一个一样的不一样的生活。啊，当我到台北以后，我还是在教会的服事，仍旧是这样的热心。在高雄，我就在啊，我们这附近就是新兴长老会，我都在那边服事啊，从小就在那边，后来结婚也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到台北以后，我们当然就找附近的教会就在那边服事啊。我们的服事，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机会，是全家的服事，因为我很小就在教会有参与的服事，所以我就连小孩子也带到教会，即使在那边跑来跑去也是在服事，所以是全家的服事，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啊。我在上班的那段时间，我很感谢神，有机会我就参与在神学院的课程，我就开始学习。刚开始的时候在高雄，我是念台南神学院的信徒神学系啊，念了2年，然后搬到台北以后，我继续在台湾神学院的信徒神学系。信徒神学系名称比较长，很好听啊，就是我们在讲的夜间部啊，或是延伸制啊等等这一类的啊。那时候我在那边一共念了13年啊。有人讲说怎么念那么久还没有毕业啊？我如果按学制的话，早就毕业了，也拿毕业证书，可是我还是继续念，因为我想说能够得到更多的装备。在48岁的时候，有一次的机会修了一门课叫做宣教学。宣教啊，我想这个宣教学很多人都会修，在圣光神学院可能也是必修的一个课程。啊，那个老师啊，那个老师很天才，因为他大概很懒惰，所以他就不是自己教，他就请了很多老师来教，很多在牧会的同工来教。啊，我们那个老师叫林宏信啊，他就很奇怪，他自己不上课，他都找别人来教啊。那就今天请校园团契的林芳志哥哥来啊，有时候下个礼拜请谁来，这样他一共请了6个老师来上课啊。6个老师他们讲的都不同领域的，譬如有讲离岛的宣教，有的讲都市的宣教，也有人啊就讲到办公室的宣教啊，那个我就很有兴趣啊。还有人来讲那个农村的宣教等等，他就请了很多老师来。那在农村宣教的时候，那个老师讲啊，我那天深受感动，因为他讲到农村的一些情况啊，人口外流，年轻人留不住，大部分都是阿公阿嬷娶孙啦齁。啊，就很多都是问说您爸爸什么人，有说我爸爸是阿公啊，就是他是就是阿公带的小孩了，变成这个意思。还有就是有一些民间信仰的一些拘束，在农村教会，那农村教会的人口渐渐老，所以现在活动力就渐渐衰退。那有一天就是这样子，渐渐的就人就一直消失，后来这个教会也就渐渐没落啊，很多地方传道人到那边，有些人是把它当成一个跳板，因为不得已嘛，被派到农村去，所以在那边就像服兵役一样，2、3年到了可以荒木，他就离开了。所以在农村教会有很多的难处。那我那时候听了以后，我很受感动，我在想说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在农村的地方来服事啊，我就向神求啊，我也希望说有机会我就能够这样做。神给我的机会啊，让我等到我跟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师母还有跟我小孩子提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没有人反对，他们都说好。那我就跟我小孩讲，那时候小孩很小吧啊，我就跟他讲说，那你知道如果爸爸当传道人的话你会损失什么吗？他说他不知道。我说你大概会损失 可能上千万的遗产啊。啊，他说那遗产没有关系，那很久的事，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哎，后来呢，我就啊很顺利的，我在经过两年，我就去投考神学院。我要投考神学院不简单呢，因为要考英文嘛。我想你们也都有考英文哈、哦。啊，我英文大部分都忘掉了，因为我都记得那个商业上的英文啊。多少东西卖多少钱，这个我都很清楚。那 LC 怎么开，这个我很清楚。但是，圣经的英文啊，这些我看我要很花很多功夫，我很努力读书，所以好几个月都拼命到图书馆去读书，在社区的图书馆。啊，后来顺利的考上台湾神学院，啊，但是考上以后要去念神学院，公司又不让我去了。他说那时候刚好台硕六轻在麦寮六轻在试车，所以需要很多的中高级的干部，他就一直不肯让我走。啊，后来我就用很多方法啊，跟他们这样子拉扯，啊，神也帮助我，在2000年我就顺利的去念神学院，2003年毕业，受派到嘉义竹崎乡的鹿满教会。啊，这个教会非常特别，所以在那地方有很多人跟我一起搭配，一起在那边分享，在那边做传福音的工作。到鹿满教会已经有七年了，啊，在这当中我深深体会上帝施恩的手怎么样的帮助我，所以今天我想就用这一段圣经来跟各位分享上帝怎么样去帮助我。首先我们看到今天所念的经文里面，在第九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的就是尼西米，他到了一个地方，到了耶路撒冷，他怎么样讲呢？在我们看到他在第十一节的地方开始就说，他在那里住了三日，他夜间起来出了一个叫谷门，然后往龙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见了这个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这个城门被火焚烧，他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是他的汽车跑不动了，那时候他就自己下来沿着那个溪往上走，又查看着城墙，后来又转回来到谷门的地方，就这样回来了，观察了一圈。啊，这个让我看到我们何等的需要，在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有很多的观察，有很多的了解。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观察每一个啊，不管是社区或是我们弟兄姊妹啊，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你要经过观察，你才能够知道。虽然每一个人的观察的方向可能不一样，可是呢，我们可以集合更多的人的看见，然后我们一起来啊，拟定一些计划，然后我们能够做更合乎大家需要的那一些事工。所以开始到鹿满的时候，我就很努力的探访、观察，也和邻近的国中、国小，还有一些社会福利机构，我都有联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源，也就是我们的对象，我们可以跟他有很多的搭配。啊，所以我到鹿满不久，我就跟啊那个鹿满社区发展协会的干部，还有紫营社区发展协会的干部，我们都彼此都很熟悉，也请他们帮忙。其实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帮忙，所以这是一种互相的。那这个观察之后呢，我们当然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在这当中还有一处的经文是很重要，但今天我没有让大家念，没有念到这段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的第四节。我们刚才从第九节念起，第四节这样写着，他说皇帝问我，你要什么？我向天上的上帝祷告。啊，我们和本圣经写我默祷天上的神。台湾话的圣经是这样写说，王问我说，你爱求什么？对，这样我祈祷天顶的上帝，就是我祷告天上的上帝，向上帝祈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尼希米他那时候向上帝祈祷，看要怎么样回答王，看要怎么走下一步。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在祷告对一个不管是神的工人或是我们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清楚神的旨意，才能够往前走的时候你不会有什么差错。所以我们要为着那块土地祷告，为着那块土地那个社区来祷告，为着我的同工祷告，为着所有要关心的人来祷告，为着意向的传递来祷告， 也让我看到这个尼西米他留给我的榜样，也就是很多信仰前辈他们所留给我的，我就要用更多的精神，用更多的时间祷告，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的计划能够一步一步的来实现，也让我们再次体会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接着我们就要看到第十七节的地方，第十七节的地方这样写着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我们向上帝祷告，我们求神的帮助，我们也了解弟兄姊妹的需要，看到社区百姓的需要，也让我们对社区灵魂的负担我们能够加重。这个使命托付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奋勇做善工，而且我们做的工是一个善工，是神所喜悦的，不是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是说遇到困难啊，我们就不做了。因为尼西米时代他们要做重建的工作，不管是重建城墙，这个工作多艰难，他们还是这样努力的在做。那时候虽然也有一些人什么参巴拉啦、多比亚或者是基善他们来取笑他但是他们也是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他是祷告神给他的，让他知道上帝的手是怎么样帮助他。在2003年的6月底，我被分派到嘉义我到6月24号就知道是要到鹿满教会那时候我赶快就去翻地图，鹿满是在哪里，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也不晓得是哪地方有很多的鹿，现在很少看到水鹿什么鹿梅花鹿都很少看到，我想那里应该很多。翻了以后呢我想这一下不知道怎么样去还才好，但是我一下就想到说这是一个农村的教会，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我有这样的心智，神也这样的成就当我就告诉师母说我们要到嘉义因为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在高雄现在在高雄医学大学的附设医院内科一个是在台北，那时候他还在念书，现在还在念书，他在台大念书，所以就是一南一北。当我抽签然后分派说在嘉义的时候我起初想这个不南不北，如果在台北的话就跟小儿子在一起，在高雄的话跟大儿子在一起那很好，但是这个在嘉义不南不北。但是我师母跟我讲说在嘉义很好因为可南可北你要去南部也很近要去北部也少跑了一两个钟头，那很好就是可南可北，感谢神，就神就是这么的恩待，那我知道就在那地方最适合。那所以呢我们用这种心，我就开始这样努力的工作。当然前几个月就是要注重是探访，能够更多的来跟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探访我们都做记录这个是我在上班的时候学习的，因为对这个客户来讲我那时候客户大概有100多个客户每一个客户情况不一样，那有时候他一通电话来就是跟你讲价钱多少，要多少东西，然后什么时候交货有时候我都把人听错了，假客户打来我以为是乙，然后就把他东西就送到乙客户去，那边就糟糕了那个价钱也都不一样，有时候会讲错了，所以呢我就一个习惯跟哪一个客户讲过什么话我一定赶快记录。那时候电脑还没有很发达，我就是用一本簿子一直翻，每一个客户就像我们的那个病历卡一样，我一定要赶快写下来，如果不写下来那他打电话来或是我们要去拜访他，我一定先翻看了以后我才去，这样就不会弄错了，就像医生不会把甲病人开给乙病人的药拿给甲病人吃一样所以我们对我探访我也都做记录，记录下来以后这个对我们非常好用，比如说我到他下去家庭礼拜的时候，我现在去翻一翻，我知道我在6年前我曾经去跟他讲过什么话，然后他发生什么事情，后来神怎么样怜悯他成就的这些事，我就会把他提出来讲，帮助他去回想，帮助他去感恩， 但是他对你会非常佩服啊。那个事情我都已经忘记了，你竟然还记得。他不知道我是用写的，因为我头脑也是记不得，头脑也是一样跟电脑一样，常常 update， 然后前面的事情就忘掉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记录下来。到了鹿满以后，我也发现啊，在鹿满教会我很有荣幸，因为鹿满教会到现在已经103年了啊，我是第二任的牧师，因为之前才有一个牧师在那边，他有一年多在那里啊，其他时间都是传道在那边啊，可以封牧他们就离开了齁啊，也没有周报，因为也没有人会写，没有人印啊，我就想说我们就用我会打的电脑，虽然是单指神功，但是也弹得不错啊。人家问我说你打字速度很快哦，我孩子说他一分钟打40几个字，我说你比我差了，我都打400多个字，因为我是一个钟头打400多个字哈，不是一分钟啊。可是呢，还是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印了周报，并且我鼓励大家要把周报收集起来，因为收集然后装订成册，这个就是你的信仰的一个历史。以后20年后、30年后，你一看到那周报里头的那些事情，很多都是跟你有相关的嘛，你就会很多的感谢。所以我就鼓励啊，弟兄姊妹都收集周报。现在我们每年大概要印30几本，就是说他们收集完以后，我把它装订成册，像这样子一册一册，然后写上他的名字通常我们没有人当，我们当作者的话才有名字写在上面啦、啊。那现在的技术已经很厉害，所以可以把他名字都写上去。我就一人都送给他们一本，就是这样把它装订起来。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就开始这样的学习，也在这样的服事。那我底下就用一些时间来介绍一下啊，我在鹿满教会7年来我们做的几件事情，就是说一些事工。这当中呢，我首先要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教会的五大机能。教会五大机能就是讲到礼拜、传道、教育，还有交谊。好、哦，有人讲单位工搞不啦齁，交易服务，这个就是教会的五大机能。这是以前啊我念书的时候林宏信老师的一本教会论里头写的齁啊，我就按照这样来讲。那我再加上一个总务跟财务，因为这个跟整个教会的我们在运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啊，这个总务跟财务方面我也跟稍微提一下。在礼拜这个机能方面啊，我刚开始我就尽量让这个礼拜是整个是活泼的，让弟兄姊妹他们来参加礼拜，就参加一个庆祝会一样，带着高兴的心来，也让我们在那当中可以很活泼的来敬拜神。啊，刚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看我们姊妹领大家唱诗，我觉得非常好，这都已经是现代化了。那我们那个100多年的教会，我一下如果改成这样的话，我想我那些老信徒如果觉得这个不合适，他们就不来的话，那我就没有人了，因为都是那些老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一方面要兼顾传统这个方式，也要有一些活泼，所以我就请青少年来带诗歌，带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这样的诗歌啊。我们比这边还好一点，我们还有一组的那个鼓啊，可以敲敲打打啊。那些老年人都说鼓弄啊，行动有没有跳出来啊？但是年轻人很喜欢啊，哇，他们打下来，大家就又唱又跳，很高兴。所以青年人他们也有参与的机会，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那节庆的时候就用很多来呈现，也让社区的阿公阿嬷他们也来参加。我们今年圣诞节，有40个社区的阿公阿嬷要来参加，我说请他们来表演呐、啊，啊，那我跟他讲说，表演吼、哦、不能够表演的时间才来，你要跟我们一起做礼拜，然后你才表演，这样才有意义。所以他们会很早就来跟我们一起做礼拜，一起表演，啊，表演完以后，我们还请他吃午餐。所以这个机会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啊，来跟大家有一些接触，而且利用各种的主日啊，一年里头我定哪一个礼拜是青年主日，哪一个礼拜是主日学的主日，有妇女主日等等。那个哪一个主日就是那个团契他们来负责啊，跟我一起来策划整个的啊那个礼拜要怎么样来进行，或是每一个人都有参与，这样的话啊会使整个的礼拜会 更好。那我也会利用时间把一些社区的活动把它带到我们的礼拜天的主日崇拜里面来，所以就是用这样来带这个礼拜。接着我们看到传道，传道的部分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主要不管你做什么都是以传道为导向，就是要引人归主嘛。啊，所以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像服务的部分，我会办了很多社区的一些事工，社区宣教事工，其实我都是要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啊，不能这样讲，但是我都跟我的同工讲，我们就是这样，甚至到学校里头我们去教生命教育去做什么活动啊，校长都知道我来一定会讲这样。然后我们刚开始到学校教那个得胜者课程的时候，校长跟我讲说最好不要有宗教色彩啊，那我就跟他讲我不会讲宗教色彩，因为其他宗教我都不讲，我只有讲耶稣基督啊。我就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牧师啊，那牧师来当然就是讲啊，那他就笑一笑，他说好吧，你看你怎么讲齁、哦、不要太明显就好。我说讲的都一定很明显，因为他们听到都知道我是牧师嘛。所以我第一堂课就跟他们讲我是牧师，然后你要到教会来啊，我们随时欢迎，就很多小朋友会过来。好，讲到传道呢，这个部分主要很多方法啊，待会儿我还会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用一些其他的社区的一些工作。可是呢，我想我们知道，就是很多都是用探访，因为探访对那个新朋友很重要啊。在鹿满教会现在还不合适来做像双翼啊、像 GLN 这一类的，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在起步，所以我还不敢这么大胆的去推这些东西。可是呢，我想我们的探访。各团契的同工来探访，我也去探访，然后请我们长子去探访。这个国校在农村教会非常合适，因为你去他们就很高兴。那他们如果在田里工作，你就到田旁边跟他讲讲话。哦，伊拢讲讲哦，牧师哦，来家长我做伙也低头呢。其实我才那滚两个年，我就不会了。他也很高兴，然后我跟他一起吃饭。他就说：“吼、哦，一世人蛮不读书了，常常只会假崩啊嘞吼啊！其实我那天也是吃一点点而已。所以我想，这个探访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传道的这个区块里面。好，接着我讲教育。教育呢，我们当然就是主要就是用在主日学的教育跟团契的聚会。团契的聚会，其实每次都是在做教育的功能啊。还有比较有形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查经班，用这样的聚会来。”培养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灵命啊，也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更加认识教会，所以用很多的方式来做教育啊。教培呢，就是教仪呢啊，一年里头我们有办了一次的野外礼拜。我本来一直想把那个野外礼拜把它名字改掉，我说野外礼拜就是到野外做礼拜，但是你们好像都不是，因为都每次的计划都说要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哈、哦。我说那个不像野外礼拜，那个叫做交友的聚会嘛。啊，其实交友的聚会非常重要啊。现在没有时间讲，因为今天只有给我40分钟哦。哎，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台中参加逢甲团契啊，去了新生的时候就开始有一次的聚会啊。那时候我们的会长叫楚圣魔，就是白圣龙他们的同胞兄弟啊哈。他就跟我讲说要去参加那个交友聚会，我就跟他讲说，我这个人，我自视灵命很高，那个玩的事情我都不要。就是说，如果是参加那个灵修啊、培灵聚会，这个我还会去；要去交友，这个我就不去了。就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吼、哦、不是交友嘞，那个叫做交友聚会呢，还有多两个聚会，这聚会你就要来啊。我被他讲的。很难跟他回绝，后来就参加了齁。啊，参加那一次那个交友聚会。我还记得我们到梧栖港，就是现在的台中港，到那边去交友。结果在那边就碰到一个姊妹。那个姊妹讲话就很他就跟人家讲说他是住在乌来啊。啊，我没有听过乌来。啊，我听有一个人在跟他讲说什么乌来他也听不懂。啊，他就这个姊妹就跟他讲说乌来那么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哦，那你们水准很高啊！说，乌来这个 很观光的地方，观光圣地怎么你们都不懂这样子。啊，我在后面听的，我实在忍不住，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听过西子湾啊？他说他也没有听过西子湾。我说西子湾是全台湾最大的这个海滩啊，你怎么不知道呢？哦，然后我就跟他顶嘴了。后来经过一些时候以后，他就变成师母了。所以交友聚会也要参加。那我经过这样以后呢，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一年办了一次的这个交友聚会，就带大家到外面去。啊，现在大概都一次就要三部游览车一起出去。我们不只是做礼拜，我们还有很多去参观其他的教会，或是其他的一些需要的景点啦，齁，不是只有去玩。我是那个是借着那个机会，让大家弟兄姊妹更多的交谊，更多的联谊，这样才能看到在神里头的合一的一个家庭。所以是这样的做法。那在鹿满教会我们也办了爱餐，每一个礼拜做完礼拜后就在教会享用爱餐。啊，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同工就跟我讲说，这个大概寿命不长，一下就的花期啊，因为有你假豆一样那啦齁。啊，我就想说那糟糕了，我就想很多办法啊。后来呢，我们已经这样子已经进行六年多齁，现在还有钱啊，而且钱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用在经常会里头支付，我们在青年团去支付。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想让青年人在那边吃饭以后，他们还可以团契的聚会，现在就是这样子，所以就用青年团契啊。可是现在规模越来越大，现在每一个礼拜大概将近90个人在那边吃饭啊，规模就很大。但是青年团契他们现在的整个经费越来越多，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爱餐齁，那经费是要奉献在哪里？我说你就奉献到青年团契。那他们奉献青年团契不会奉献50块吧，大概我们现在那边做龙的齁，他们大概就奉献个500块，要不然1000块。所以青年团契都很高兴，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钱，那现在越来越多钱。在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他会自己带他家里的菜带过来带过来的话我们就不用买菜，大概都是买一些肉或者是蛋这些东西，其他都有人带过来。这个让我看到主内一家非常和乐，而且很多人来帮忙。后来我就做一个规定，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经验，很多人来我都很高兴。其实呢很多人来就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姊妹，不是讲姊妹不好，来了七嘴八舌。他拿一个竹笋来，他说外面猪汤啊，那个今天煮的那个人，他说不行，今天已经有汤了，你这个应该把它切一切，然后什么撒撒来的喝，把他们两个吵的就在那边吵起来。后来我就想说这样子不行，我就把它规定，每一天只有一个主厨，这个主厨的人你决定要怎么做，你们菜带过来的人只能够带过来，不能讲话。那什么时候可以讲话呢？那你就来跟我讲，我排你那天主厨，你就可以讲话了。所以你愿意的话，你就来登记，我们就用这样子，那已经实行好几年，这是我们在关于交易的方面。那还有就讲到服务呢，这个我们没有什么钱去买福音车。刚开始我就分配哪一个弟兄姊妹住哪里，你就从那边，你有车的话你就一路顺路载水过来，就这样分配路线目前我们也买了福音车，所以更方便，可以做一些接送。因为在山区里头非常困难那个在教会门口就有一个公车站牌那个站牌写基督教会，我非常高兴。结果一问，一天两班车，就是学生上下学的时候两班车，所以其他时间你都不用搭了我想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用交通的接送。还有就是做社区宣教的事工在社区宣教里头我们有做快乐儿童营，就是让小朋友来，还也做了新移民的就是外籍配偶的事工，开了非常多的班，让这些外籍配偶跟我有很多的联系，还有就是做儿童的课业辅导班我们最近也做生命教育，就是在国小的生命教育，在国中的得胜者课程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就是跟这些国中生在一起。还有就是做一个家乐学院，家乐学院是老人的事工，就是老年人礼拜五他们就到教会来我们教他一些课程，一起吃饭 啊，这些大部分我都是跟一些社会福利机构，譬如说展望会啊、医电啊、生命线这些，他们来配合，因为自己教会没有成立协会，因为这方面我没有专才，也不会写什么方案，也不会核销，哦，这个都由他们来做。那我要的就是要人能够进来，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班，很多的这些活动，叫很多的人进来。所以昨天我们又跟义甸来谈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教会的四楼做老人的日托啊。所以将来你们如果在嘉义那边有亲人，他有哪一个年长的，他要来那边日托，就是白天来托老所啦，齁，来那边啊，不是托儿所，是托老所，就是白天带过来啊，晚上就要带回去的，齁，我们要做这个事工啊，也要做居家服务啊。我想这些都是让我能够接触很多的人，尤其这些人很多都是弱势的，那我们去关心他，很容易得到啊这些人他们在灵里头的一种感动啊。我有时候想，在农村要传福音很困难，因为他们有那个传统的民间宗教的那个信仰。可是我到那边以后才发现，不会嘞，那个86岁来受洗的，我很高兴，他也很高兴啊。受洗完以后，他就叫我帮他写故人略历，他说他不晓得什么时候主会接走，他就叫我帮他写。我写的话还要叫他批改，他说到时候你不能用念的，还要讲的比较精彩一点，这个都有交代。那我在想，所以在农村的地方，虽然中间那一层比较少，年长的很多啊，年小的很多，因为有国小啊，国小我们那个国小虽然不大，也有100多个学生啊，100多个学生就有100多个家长来啊，我在想，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服事的机会，所以就老的少的啊，我都在做，还有一些外籍配偶，我们都这些人都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啊在那边做工的一个情形啊，也盼望这样给我们有一些啊各方面的一些启发哈啊，我们在服事的工厂上知道哪一个地方都是需要福音，哪一个地方都是需要神。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动了那个善功。那财务跟总务呢，我就不讲了。最主要就是说，那个钱要管好，钱不能够乱花啊，也不能够账目不清。我今天还在看一个报纸，写到，有很多地方这一方面有出了问题，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哦。啊，有一些诱惑。好，我要把用一点点时间讲到我们的建堂哈。啊，建堂是，我2003年到鹿满以后。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说，我们100周年的时候来建堂，100周年是2007年，因为我们是1907年开始齁。那我就跟大家分享说，不是要100周年，100周年对上帝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千年如一日啊，那百年呢如一点点啊，没有什么意思齁，今天跟明天对你来讲都没有什么差，我想上帝看重的是我们事工的需要。人的增长，所以我就想定一个目标，我说当我们有80个人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来建堂，因为我们原来那个礼拜堂大概做勉强做到92个人，所以我说如果80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来建堂啊，果然我们很努力，去了2年就人数就差不多到那边啊，很感谢神。在2004年我们就先做一个预备啊，做了建堂委员会，2005年啊就让大家同意要来建堂，2006年就积极来做建堂的工作，啊，到了2007年整年都在盖礼拜堂齁，他说我非常的忙啊，那当中我也学习很多，到2007年底就全部都盖好了齁，2008年3月份我们就现堂啊，其实在元月份就已经通通整个都完成，整个建堂的时间大概只有1年左右就差不多盖好了。在这当中我所要讲的最主要就是说，整个建堂的事工里面呢，我看到神帮助我们啊，在农村的地方有一间这样的礼拜堂啊，那个花费比圣光神学院花的还少齁，这个不能讲，刚到的时候啊，我们接待的一个姊妹跟我讲说，可能比你们礼拜堂还要小， 我说不会，我们那个小礼拜堂看起来很大，看起来很好看，其实呢里面不是很大，哎，一个楼层才83平而已哈。可是神恩待我们，让我们那个能够坐大概260个人的座位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努力目标啊来达成，看看能不能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工跟我讲说，建那么大的礼拜堂，那如果我们人太少不好啊，不好，那个心情不好，哎，坐起来，里面其实人蛮多的，但是看起来那样哩哩啦啦那样不好。啊，我就把它做，其实我们里面我有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做160个人，就是我们楼下，然后在一个夹层，这个二楼的地方可以坐100个人。所以就能够做260个人。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把一楼的后面那一段，我现在都用玻璃把它隔间，就把它拆掉以后，你就可以全部再做，能够做到差不多320个人。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开玩笑说，那如果320个人以后呢，我说那很简单，我们就分两堂，就640个人。那如果再多呢，我就分三堂，哎，没有关系。那我说问他说还要不要再问？再问的话，就从早上一直做礼拜到晚上啊，都没有关系。所以我想，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是100年，可以至少用100年啦、啊。因为他们跟我讲说，那个钢筋混凝土啊、至少寿命都有100年。所以那个每一个来做的师傅，我都跟他讲，好好做这个慢工出细活，你一定要把做得坚固耐用，因为我要用100年。那我跟弟兄姊妹挑战，我说齁、哦、你们如果要为这个建堂奉献的话，要赶快，要不然要再等100年。等100年齁、哦、可能你们都等不到了啦，很困难，所以要赶快奉献。啊，我们在敬会上也没有什么困难，很感谢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神这么奇妙，这就是神的手怎么样帮助我啦。所以我看到在这个建堂这个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也欢迎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到那边参观，我可以讲很多我的理念跟我在那边这个建堂的时候的用心啦齁，看到每一个细节你们都会觉得怎么这个你也会想到齁，我们的电灯是会从上面垂下来的齁，我本来要跟弟兄姊妹开玩笑说，以后要讲到的时候说，哎，现在我们以下时间请牧师讲到，然后他就从上面哦掉下来这样子，可是没有办法，这个太昂贵了，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参观啊，我们的窗帘也都是从上面这样子用电动的，这个很多很特殊的地方我都经过思考，甚至连那个椅子要摆在哪里，我在地上都有把它做记号，但是你们看不出来，要我经过高人指点以后你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好，那今天呢我想就把它这样做一个介绍以后呢，我要来讲结论。结论就是在20节的地方啊，他这里这样圣经这样记载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这是对参巴拉的基善他们讲的话。可是我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观察，仔细的观察，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大家的需要，最主要你就是要向神天上的上帝祷告，我们这样计划以后你就做善工，混油去做善工以后，神的应许就是这么样的宝贝。他说他神必使我们亨通，这个亨通并不是表示说没有困难，而是叫我们说遇到困难我们还是知道神必定会保守我们，因为有人取笑你，有人在那里讲荒凉话，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施恩的手必然使我亨通，那我们所做的工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应允。最后他跟我们这样讲到，就是耶路撒冷我们是有份的有权的，是蒙纪念的，你的名字是被记在那个生命册上，而且你还有功劳，因为你的服事上帝都纪念你。那我们也在神的面前用这样的心智往前走很长的路，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圣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分享神你的慈爱的手怎么样来帮助我，主，让我们借着这样的分享让弟兄姊妹得到帮助，也让我们在服事的路上更看到神与我们同在那一种喜乐，也让我们所做的蒙神的纪念。在你面前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林寿阳牧师，希望大家都有所领受跟启发。那我们今天要来为宣教基金奉献，我们请服侍的同学预备，那我们来唱。